现在巴父，谢谢你赐下您的话语，召集我们一起来学习。主啊，既然你的话语如此的宝贵，就求你今天赐给我们能够传讲你话语的口，能够有听你话语的耳，能够有明白你话语的心。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完全仰望在你的手里面，你与我们同在，也让我们的心与你同在。我们的祈求祷告奉耶稣啊哈马西亚名求，阿们。这的妥拉是纳索，中文名是书典，所以每周的妥拉的名字它都是按照这一部分的妥拉前面的最前面的几个字，它抽出来一个最关键的来作为这个题目。这周呢是民数记四章二十一至七章八十九节。那我反复想，它这个副标题怎么能够更容易理解，同时能够抓住神想要对我们说的那个心那个精义。所以他建造并维护什么意思呢？再联系到后边这个背景图片，这是一个花园，或者是你平时走在路边上看到有一个修理的很好的一个菜园也好，它如果经营的很好，你会发现很多的这个细节我们可以深究啊。比如说这个花园，你看它哦这么好，它一定是有一个人在背后打理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就这个花园你再看它，从它建造那一刻到现在，你看到它肯定不是一个短时间的，它不是说你看到这个图片的话，它不可能是昨天它刚建造好今天就成这个样子，它一定是有一个时间，有人在呵护它，在护理它。所以这里面有两个动词，一个建造，一个维护。这建造就是一个时间可能稍微短一点的，然后维护可能是它更加指向那个时间更长的，这样的两个意思。所以也带出今天这个 Naso 这个属点，它的名字背后呢，这个字的背后呢，希伯来语呢，它是有它的字根是 Nasa， 它有拿起、举起、承担、支持、取，它有很丰富的意思在里边。所以我们今天就通过这个 Nasa 这个词根，它的意思，它希伯来语的原意，我们来去抓神的这个属点的心意到底是什么。说 Nasa 呢，你看这里这五个词里面，你可以看到，就好像那个建造和维护一样，它有一些不同的，好像跟时间有关的这意思在里边。比如说拿起和举起，我们以前妥拉也讲过，它好像是一个很快的动作，就把这个东西给拿起来，给举起来，很快的一个动作。但是承担、支持和取呢，它好像是有一个更加长的时间的一个意思在里边。就比如说承担，比如说我们承担责任。比如说你不能说我承担做这个事情的责任，我承担一分钟，我承担两分钟，这个就不太对。比如支持，比如说那我支持你学妥拉，我不能说我支持你一分钟学妥拉，我支持你两分钟学妥拉，这个也不太对。那取呢，这个意思就更明显，就取这结婚典礼，取它里面有这结婚典礼，对不对？但结婚典礼它可能是我们看似很短的一个时间，一天好像就完成了，有人可能再长一点，但是他娶了之后，他进入了一个婚约的关系，进入了这个夫妻的关系之后，他这个时间这个长度更长了。他不能说我娶你一分钟，我娶你这一天，以后我就不管了，也不可能这样，对吧？所以这里面就是这个 NASA 这个词里面呢，有两层这个意思，一个是短的，稍微短一点的相对来说，另外一个是稍微长一点的这个意思。我们今天看这个今天妥拉的内容，包括这些内容，这八个点。第一个属点认知者，从四章二十一到四十九，有第二个部分是不洁净者出营外，然后第三个是犯罪赔偿，还有遗恨的条例，拿西尔人条例，之后有祭司的祝福，首领奉献供物，还有耶和华，最后是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话。大概按照它的内容呢，今天我们会分四个大部分，第一个就属点认知者第一个部分。然后之后的二三四五呢，这几个条例我们放在一起去看，然后第六第七我们会放在一起啊，最后做以第八耶和华说话作为一个总结。 先看第一个部分，就是神要数点前来任职者。那第一个问题就来了，神为什么数点？刚才我们看到 NASA 它几个意思啊，有拿起、承担、支持、取，是吧？这几个意思。那我们从这几个意思去看，它为什么神要数点？第一个，拿起，拿起什么呢？拿起武器。在这个字和创世纪27章3节有一个拿起是一个意思，一个字。以撒就嘱咐这个以扫说：“我如今老了，不知哪一天。”不知道哪一天死，现在拿你的器械，就是箭囊和弓，往田野里去为我打猎。以撒好为他祝福。这里的那个拿起你的器械，也就是这个拿子，拿撒。所以然后民数记呢1章20节，这里也明确说出来，神数点他的军队，一个重要的目的就出去打仗。民数记1章20节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第二年2月初1日，耶和华在西奈的旷野会幕中晓谕摩西说：“你要按以色列全会众的家世、宗族、人民的数目计算所有的男丁。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你和亚伦要照他们的军队数点。”所以能出去打仗的，这个也是一个数点的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呢，承担。当然是承担责任。什么责任呢？就是以色列人要去祭司耶和华的责任。在出埃及记3章18节，当耶和华让摩西去见埃及法老的时候，吩咐他说：“你要对这个埃及王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现在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3天的路程，为要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出到旷野不是结束，也不是那个最终的结果，还是要去到旷野去祭祀神。祭祀神这个是一个目的，是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所以这个去祭祀呢，是跟每个人都有关，这个就是每个人的责任，就要承担起来，这是第二个承担的意思。第三个就是支持， NASA 有支持的意思。神支持什么呢？支持他的祭司系统。为什么这么说？就是我们看，神很明确的说，让以色列人出埃及到旷野里去祭祀他。那他要神要自己去要建造起来整个这个如何去祭祀他，里面谁来祭祀他，去哪里祭祀他，怎么祭祀他，对吧？所以这个地点已经确定了。我们在出埃及记里面看到旷野的会幕的搭建。然后祭祀的人还有方法已经确定了，就是在立位记里面我们学了很多祭祀如何去遵行神的话去祭祀他，各样的条例，对吧？立位记讲到这些。然后就是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已经确定下来之后，如何去维持这个祭祀的系统去往下持续的发展呢？就是我这个地方也是民数记支持的这个意思，数点这个支持的意思，就是神要来支持他的祭祀系统，然后持续下去。这里一个留意的一个点就是，神在这里数点支持他的祭祀系统，是以宗族和家世为单位数点的。所以你再看，他为了让这个祭祀的永远的来以色列人永远的祭祀他，他以家族家世他创造的这个，因为每个家庭他可能都有后代，都要不断的生养众多，他把这个生命的生养众多连接起来，这个祭祀的系统合在一起，让这个整个这个祭祀神成为一个永远的这样一个事情。所以以家族和家史为单位数点，这里面也有神很深的这个意思。所以也联系到利未记6章22节说，亚伦的子孙中接续他为受膏的祭司，要把这素祭献上，要全烧给耶和华，这是永远的定力。他说永远的时候，就是一直这样持续下去，不变的。所以这个也是连接到以宗族家史为单位数点，神的这个智慧。最后NASA 有取的意思。我们经常说神跟以色列人之间是这样的一个婚约的关系，所以神看重这种持续的永远的来亲近他，就像夫妻一样。 这也体现现在数典有取这样的一个含义。所以这不单是一个短暂的动词，也是一个更有长时间拥有永远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动词一个关系。所以蕴含了神作为新郎不断的不仅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取出来这样一个还看似很短的一个动作，并且他要守约与律例典章他的话来充满他们的心，这样一个持续不断的来充满他们，神为的就是要以色列人永远祭祀他。所以何西亚书这里也说，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就聘就是定下婚约，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所以这个取的意思也可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神要数点以色列他的任职者这样的一个目的。接下来就是数点的里边现在数点了前来任职者，这哥辖、葛顺和米拉利。上个月的上一周的这个妥拉里面包含了一个哥辖的他的职位职分他的分工。我们在想为什么这座妥拉会断在这里呢？为什么不把它给连续下来，把葛顺也米拉利在上一周也讲了呢？我想他这个哥辖他的分工里面，他是担当了这个圣所的一切器具，包括约柜，这是最神圣的部分。神在这里有一个分开，所以也能体现出来这个神的这个圣所里面这器具的这种神圣。一看到哥辖呢，在抬器具的时候不可以用牛车，要用人抬。也可以看出神要人亲近他最圣洁的这部分。葛顺他的分工呢是要他会所的会幕的幔子、会幕的盖子，包括海狗皮、门帘、苇子，这个院苇的那个苇子，还有绳。米拉利他是抬这个板、门、柱子底座、橛子。所以我们划分一下他们的分工，就可以很明确的看出来，米拉利他担当的是整个会幕的这个支柱的系统，就是柱子啊、板啊、墙啊这个部分。葛顺担当的就是把在这个米拉利这个柱搬运的这个柱子上面去做这个围合的这个部分，包括这个幔子、会幕的盖子。哥辖就是在里面担当他的里面这个一切的器具。我们看到这个分工，它是密切和建造顺序有关的。神不可能这样随随便便的就按照这样的一个分工去进行，它是有目的的。在民数记十章十七到二十一节这里提到，帐幕拆卸，葛顺的子孙和米拉利的子孙就抬着帐幕先往前行。第二十一节，哥辖人抬着圣物先往前行，他们未到以前，搭帐幕的已经把帐幕给支好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起行的时候，最先走在就是按照这个会幕的这个职位的这些人来说，米拉利和葛顺在最前面的，他们走最前面，先把这个会幕给搭起来，支撑起来，搭柱子，然后用这个幔子、苇子把它给围起来。然后这个哥辖再把这个器械这器具再搬进去，再添进去。所以这个分工是非常明确，它和它的建造是有很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的。所以这里想有一个稍微做一个引申，就是当我们看会幕的建造的时候，它的顺序，我们在联想不久之前神创造天地，在创世纪里面他创造天地时候那样的一个顺序。神第一天把光暗分开，然后有昼夜，第二天用空气以上的水和以下的水分开，然后成空气为天，第三天第三天前半段他把地和海分开，从第三天后半段开始，就是地上开始长出青草、菜蔬和树木这些植物。第四天光体发光在昼夜，有大的有小的有中心。 第五天，水里面有各样的动物，空中的飞鸟。第六天，他造了这个活物、昆虫、动物、人。第七天安息。大家有没有看到前三天？前三天神把就好像支搭会幕一样，支搭柱子一样，把这个天地海给分开。然后后三天，用这些有生命的活物去填充、去充满前三天，那用这个地上的植物去充满地面，用这个飞鸟、用这个大的太阳、月亮这些光体充满在天空，然后用这个水中的各样的鱼、空中的鸟去充满海和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创造天地就像柱子和幔子，建造起灰幕，并且用各样的生命充满天地，同时用神圣的这个器具，金灯台的光、香坛的香气，还有他的荣光亲自充满在灰幕里面。所以这也回应 NASA 这个词呢，不光是这种短时间的，好像我们看似短时间的这样的一个举起的意思，建造起来的意思，同时它还有一个长久的这种支持，这个意思在里边。所以神要用他的荣光去充满他，充满在他所建造的这个里面，这就是一个很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边。然后我们看第二个部分，就会涉及到四个条例：不洁净者出营外，犯罪赔偿，遗恨的条例和拿西尔人。我们看到四个条例的时候，我期待大家也是能够拿着我们刚才所看的 NASA 它这个它的含义去再看这四个条例，神为什么把这四个条例摆在这里，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他们彼此之间什么样的关系。那我们从内容上可以去把这四个条例去这样去划分。第一个，不洁净者出营外，就是神要求他以色列民整个这个营他应该是怎样的一个规则，就是个人他与集体的关系。然后犯罪赔偿，就是你一个人你得罪另外一个人，你应该怎么去做，那这个是一个个人和个人的关系。那第四呢，是遗恨的条例，这个是也是个人跟个人条例里面，但是它更加的亲密，更加的与其他普通的个人关系不一样，它是个夫妻，它是夫妻关系。然后最后一个是拿西尔人，它是更加说是个人与神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这样先去划分。然后神建造并维护这样的关系呢，就是神刚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的时候，这群人的状态就像是一个混沌的状态，的话是刚刚进创造天地的时候混沌和空虚的。但是神要通过这样的一些他的法则、他的条例，在他们当中设立秩序，然后建造以色列人之间，还有以色列人和自己之间的这样的关系。然后这四则条例，这第一个是神刚才建造和维护这样的一个关系，然后这四个条例呢是有关联的，这个人与神的关系影响到整个以色列，一个人不谨守自己也不会去一个人如果谨守自己呢，他就不会去贪恋别人妻子，他就会影响到那个遗恨的条例。然后四个条例都是以个人与神的关系为主轴，指向自愿的全然归主的拿西人这样的条例。看似每个条例的内容在针对不同的对象，但是每个关系中都是个人与神的关系为基础的。所以我们先这样一个结论先放在最前面，下面我们会逐条去看，最后我们再去拿着这张图去做总结。不洁净者出营外，是五章一至四节，这里是以色列个人和整个这个营它之间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第五章十一节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是一切长大麻风的、患漏症的、因死尸不洁净的，都出营外去，无论男女都要使他们出到营外，免得污秽他们的营。这营是我住的，我所住的。以色列人就这样行了，使他们出到营外，耶和华怎么吩咐摩西，以色列人就怎么行。所以这句话是这营是我所住的。我们可以看到神刚建造了会幕，神的荣光在里面， 好像哦，好像我们理解这个神 只住在这个小小的会幕里面，其实不是的，神住在整个营里面，他不住的不单是会幕，所以一个人的洁净他可以，如果他会影响整个营，这会影响到神他的住所。所以我们看到神在这个里边，他的心意是什么呢？就是让以色列人每个人，不管你在住在哪个地方，哦，好像这个人很多啊，有好几十万，苏联的所以可以打仗的就有60多万。我如果住在边境，是不是我可以？哎呀，稍微放松一下，都不要那么严肃紧张。但是不是的，你只要在以色列人这个营里边，你住的每个地方都是神的住所。所以神的心意在这里，就是要告诉以色列人，你要合在一起，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住所。这里面还提到这三个不洁净的人，有大麻风的、患漏症的，并因死尸不洁净的。为什么提到这三个人呢？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的特点，就是都没有带来生命。为什么这样说？因死尸不洁净，民数记19:11-22，这里具体说怎么因死尸不洁净，有接触尸体，摸的人死尸的，或者人进了死了人的帐篷的，或摸了坟墓的，还有人的骨头的，这些都是因死尸不洁净。所以这个很明显，因为你接触了这些死尸，你接触这个触摸了这个死亡，你就变得不洁净，这是神不喜悦的。第二个漏症呢，它的希伯来字是 zob， 流出物，就它是指从生殖器官流出来的流出物。或利未记15:2，他说：“你们晓谕以色列人说，人若身患漏症，他因这漏症就不洁净。”25，女人若在经期以外患多日血漏，或是经期过长有了漏症，她就因这漏症不洁净，与她在经期不洁净一样。32，利未记15:32说，这是患漏症和梦遗而不洁净。漏症和梦遗是在一起的，都是不洁净，他们都是从生殖器官流出来的流出物，都原本神在建把这些器官造成一个孕育生命的这样的一个他原本的意思，但是因为这些人的不洁净，这些器官就没有带来生命，所以就成为了不洁净。像大麻风我们很熟悉，就是口头上的不洁净。米利安毁谤摩西，口唇不洁净，没有带来建造人生命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这三个都是这样的一个共通的特点，都是没有带来生命。那这些不洁净的人出营外，那他是什么结果？他经历的什么呢？神就把他们撇弃了吗？当然是没有的。民数记12:14，米利安的例子，米利安在营外关锁7天，百姓没有行路，只等他回来，等他回来。这7天他是米利安经历这样一个恢复的过程。然后出营外这个词呢，卡戈尔，有关锁、隔离、合起来的意思。我们看他从出自的经文，我选取两个。第一个是在创世纪2:21，神取了亚当的肋骨造了女人，又把这个肉合起来。然后创世纪7:16，神把挪亚关锁在方舟里面。第一个把肉合起来，它有恢复的这样的意思。第二个把挪亚关锁在方舟里面是有拯救意思，因为门外边是大洪水。所以从这两个的文脉就可以看，这个出营外卡戈尔，他没有那么消极，他有合起来，有神治愈他，有恢复他的这样一个意思含在里面。所以个人的不洁净会影响到整体，所以自己的这部分呢，你要感到羞愧，你要自己去悔改。但是呢，神也没有撇弃他们，人要在关锁的地方恢复起来。 所以我们看这些被关锁的人在营外经历了什么呢？在民数记十九章十一节，这里提到，因死尸不洁净的人，他们，经历了什么？摸着人死尸的，就必七天不洁净。那人到第三天要用这除污秽的水洁净自己，第七天就洁净了。他若在第三天不洁净自己，第七天就不洁净。所以这里提到了七天和第三天。我们还可以联系到，这提醒我们联系到刚才神创造天地的时候，我们看到也提到了七天和第三天，有没有？和七天，神前六天创造了整个世界，整个天地，其中第三天的时候，他用各样的活物，用生命去充满在他所建造的，他前三天的创造。所以七天第三天，他就是，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这被关锁的营外的人，他经历了一个被神恢复，然后用他自己生命创造的一个过程去恢复他。说营外七天就像经历了一次神创造世界的过程，从死亡产生生命的过程。第三天是地海分开，神用各样的生命活物来充满天和地。同样的，第三天用除污秽的水洁净自己，也是用神用生命去征服了那个死亡。所以神就这样子用这样的方法把不洁净的人先隔离出来，然后用创造生命的方法来恢复他们，从治理整个人和以色列营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好，这第一个条例。然后第二个条例是犯罪赔偿，这里更关注的是人和人之间的这个关系。民数记五章第五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若犯了人常犯的罪，以致干犯耶和华，那人就有了罪，他要承认所犯的罪，将亏负人的如数赔还，另外再加上五分之一，也归于所亏负的人。这里提到常犯的罪以致干犯耶和华，那什么是常犯的罪呢？这个我圣经英文的这部分，它常犯的罪这里翻译是 wrongs another， 就是得罪的人。在利未记六章提到赎愆祭条例的时候，它具体提到了什么是得罪人。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若有人犯罪干犯耶和华，在邻舍交付他的物上，或是在交易上行了诡诈，或是抢夺人的财物，或是欺压邻舍，或是捡了遗失的物上行了诡诈，说谎起誓，在这一切事上犯了什么罪，他就这样，就是这些就是犯了这个赎愆祭的这个条例。所以我们知道这几个，就是在邻舍交付他的物上，或者在交易上，或在别人抢夺别人的财产上啊，还有在邻舍上你做了什么，一个犯了什么罪，这些都是这些常犯的罪，这些都是干犯耶和华的。如何去恢复呢？这里神也明确的告诉了人怎么去做，怎么去赔偿。首先第一个就是承认自己的罪，要自己回转。然后第二步就是你要赔偿，要恢复与他人的关系，要赔偿他。第三个你要献祭，要献的这个赎愆祭。就是首先就是你看承认，就是从自己先开始，然后第二个就是你要去对他人做一个补偿，然后还没有结束，第三个那你要去献祭，你要去恢复和神的关系，因为你犯了常犯的罪也是干犯耶和华。所以这样的一个神明确指出的你如何去弥补你做的错了这样的一个做法。这里还有提到这部分经文上半部分还提到了举祭的事情。民数记五章第九节说，以色列人一切的圣物中所奉给祭司的举祭都要归于祭司，个人所分别为圣的物无论是什么都要归祭司。这里就有问题了，为什么刚刚提到对吧，人如何做去补偿，那这里为什么突然间跳出来这个举祭的事呢？神为什么要提他呢？ 再进一步一想，哦，好像是不是神在说，哦，这个人和祭司的关系也是很重要的，对吧？你在献祭的时候，祭司应当得的份，那你也要好好的要归给他，是不是这样意思呢？当然有这个意思，但是我觉得还不够。那我们再往下去看这个举祭，他举祭是人献平安祭中归给祭司的，所以这个跟平安祭有关。出埃及记29:28说，做亚伦和他子孙从以色列人中永远所得的份，因为是举祭，这要从以色列人的平安祭中作为献给耶和华的举祭。所以这个平安祭献给耶和华，其中的这个举祭他的份是要归祭司的，所以这是平安祭里面的。平安祭它是人为了感谢神所献上的，感谢神赐给人平安，感谢神自己和神有一个这种非常平安的关系。所以这首先显示出来神与此人他有一个和睦平安的关系在这个地方。再往下看利未记，那平安记和其他的有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平安记的肉，它这个献祭的肉，洁净的人都是可以吃的。在利未记7:19-20说，至于平安记的肉，凡洁净的人都可以吃，都要吃，只是献于耶和华平安记的肉，人若不洁净而吃了，这人必从民中剪除。所以洁净的人都可以吃这个肉。所以我们有没有看到神在这里提举祭，联系到平安祭，和洁净的人都可以一起吃平安祭的肉，这是一种在称颂神赐人平安的整个这氛围当中，洁净的人在一起享用这个食物的这样的一个和睦关系。这也可以在出埃及记18:10耶特罗来看摩西的时候，那这个事件体现出来。耶特罗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救了你们脱离埃及人和法老的手，将这百姓从埃及人的手下救出来。我现今在埃及人向这百姓发狂傲的事上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摩西的岳父耶特罗把燔祭和平安祭献给神，亚伦和以色列的众长老都来了，与摩西的岳父在神面前吃饭。所以你先看耶特罗他称颂神，他把燔祭和平安祭都献上，燔祭他是全烧的，都归耶和华的，但平安祭他是那个祭的肉，平安祭的肉他是洁净的人都可以吃的。所以你后来看亚伦和以色列的众长老都来了，在神面前吃饭，这个不是普通的饭，是在神面前吃的饭，这个是在吃平安祭的这个肉。所以这里有没有看到说，在人和人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犯罪条例里边，没有停在人所常犯的罪，没有停在人所你犯了罪了，你要先自己承认，然后赔偿，然后献赎愆祭，没有，神没有停在这里，而是提了举祭和平安祭，告诉你说人和人关系里面有一个更好的，有最好的，你要注意。所以妥拉在人和人的关系里面没有停在赔偿和赎愆祭，妥拉而提及了平安祭的举祭的事，为人与人之间建立和睦关系的关键指明了一个更好的方向，就是在以色列人共同洁净的前提下，一同享受神赐平安带来的这种和睦，这个是神所要喜悦的，让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个也可以告诉我们说，妥拉为什么不是律法，它不是法律，它不是只设最底线，你不这样做就好了，而是它是教导、训诲和指示，它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最好的方法，最好的一个目标，朝着那个方向去做。这是和法律、律法是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再往下看是遗恨的条例，这是个人与个人关系中的特殊关系，就是夫妻关系。民数记5:11开始到15，我就不一一读，我就挑出了这个经文。15这里说，这人要将妻，这个丈夫要把妻子送到祭司那里，又为他带着大麦面一法1/10做供物，不可浇上油，也不可加上乳香，因为这是遗恨的素祭，是思念的素祭，使人思念罪孽。 就是这个妻子她犯了奸淫，但是没人知道，所以这个丈夫他起了这个起了疑心，就是说怀疑他是被玷污了，所以他把他这妻子带到祭司面前，要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判断。所以他带着这样的一个供物大麦面，不能带油，不能浇上油，也不可以加上乳香。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油是指高油肥美的意思，然后乳香呢，它有赞美耶和华的含义，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这里不加这些东西，就是因为是他要这个是要人想思念他这个罪孽，是遗恨的素祭。所以这个素祭的是跟赎罪祭的条例是一样的，都是要让人思想自己的罪孽，所以不加油和乳香。然后苦水，这提到了苦水，苦水里面有这几样东西，一个是圣水，根据利未记一章一九节，就是水洗祭物，这个圣水是有使之洁净的这个意思。然后这个苦水里面还有尘土，神创造人身体的时候这个材质。然后还有这个示语，这个示语是什么呢？就是祭司要这个妇人发咒起誓，说愿耶和华叫你大腿消瘦，肚腹发胀，使你在民中被人咒诅，成了示语。那这个示语他写下来放在这个苦水里面。这个示语呢，它的希伯来的这是塞布瓦，它是有誓约、咒诅还有审判的意思。所以叫他喝了以后呢，这苦水喝了以后，他若被玷污得罪了丈夫，这治咒诅的水必进入他里面变苦了，他的肚腹就发胀，大腿消瘦，那妇人便要在他民中被人咒诅。若妇人没有被玷污却是洁净的，就要免受这灾，且要怀孕。所以这个是判断结果。如果是污秽的呢，与人行了奸淫的呢，那你就承受这个咒诅，那你吃下去的就是这个真的是土啊，然后你的肚腹还要发胀，大腿消瘦。那肚腹发胀，大腿消瘦，四肢都快没有了，那他就躺在地上，大家会想到什么呢？那就会想到我们创世纪里面三章十四节那条被咒诅的蛇，还承受咒诅，然后还吃土，对不对？然后洁净的呢，他就免受咒诅，并且还要怀孕，所以你圣洁蒙受了这个让一个生命的一个祝福。所以写的这个誓语呢，抹在苦水里面喝进肚子，就象征了神的话刺入剖开，辨明人的思念和主意。这样的审判他不光是在夫妻之间提醒这个妻子，他更是在人和以色列人和神之间提醒人，以色列人要忠心。神让以色列人预先知道这样的条例，起到很广泛的警醒人心的作用。当有人刚有犯奸淫的意念的瞬间，这则条例就刺入剖开，辨明人内心的思念，起到提醒的作用，不要变成那受咒诅的蛇。而夫妻关系它也比喻人与神的关系，如果对神不忠心，那你心里就变苦，最终如蛇。而对神忠心，就要蒙受神对亚伯拉罕的祝福，对子孙的祝福，要怀孕，孕育生命。那我现在是拿西耳人的条例，这个是人与神的关系。拿西耳人这个词呢，拿西耳有拿西耳人，有离俗人，还有没有修剪的葡萄树这样意思，还有贵族王子这样的意思。没有修剪的葡萄树这个字呢，在利未记二十五章四到五节，在安息年的时候，第七年地要守圣安息，就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不可耕种田地，也不可修理葡萄园，遗落自长的庄稼也不可收割，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次年地要守圣安息，这年是地要守圣安息。所以你看，这个拿西耳人有这个没有修剪的葡萄树的意思，就在这个安息年里面，所有人都不能碰它，就象征着只有神 来护养它，来修，来供应它，让它生长，让它结果。所以和这拿细耳人之间，你可以看到这个很吻合的这个意思啊，就是拿细耳人他也是全然归主的嘛。所以到第五章，拿细耳人条例这里，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于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不论是男还是女，许了特别的愿，就是拿细耳人的愿，要离俗归耶和华。那这个愿，就是特别的愿，这个愿字呢是 nedar。”有许愿、还愿，有许愿、还愿的意思。发现这里没有这个拼音，也有誓言、有诺言的意思。这特别的愿这个词呢，它是个单数，值得我们留意。就是说，你是个人的事情，是一个人单数的一个人，你一个人要心甘情愿，表明是你个人和神的关系。这特别的愿呢，它还有。这个献身奉献，把自己分别出来当做祭物献给神的意思。所以我们看，离俗期间拿细耳人应该怎么做？他不可喝酒或醋，也不能吃葡萄和一切所制的物。他不吃葡萄，我们可以联系到刚才说的那个没有修剪的葡萄树那个意思，就是他看到这个葡萄，他会提醒自己：哦，我现在是拿细耳人。这个他有没有被修剪葡萄树这个意思，象征这个神来供应我的全然的归神，这样的一个含义在里面。所以他看到他日常生活中看到一些葡萄会作为一个提醒，这样的一个自己。然后不可剃头，不可挨近死尸，不可挨近死尸，这个刚才也那不洁净条例里面提到这个。如果那些人在旁边忽然有人死了，以致沾染了他离俗的头，他要在第七天得洁净的时候剃头，第八天他要把两只斑鸠和两只雏鸽带到会幕门口交给祭司。你看那些人，他在这个离俗的期间，他如果接触了死尸，他和那个接触死尸条例一样，他会变得不洁净，那他也要在第七天洁净的时候做剃头，然后第八天要去献祭。然后如果第七天得洁净之后呢，然后第八天还要献祭，然后还要再另选他在离俗的日子，所以以前的不算，你要再选一个离俗的日子。离俗满了之后呢，要献翻祭、赎罪祭、平安祭、素祭、奠祭，然后剃头，平安祭上烧头发。这里前面几个祭，燔祭、赎罪祭、平安祭、素祭，我们在利未记里面经常看到，我觉得我们比较熟悉的。这里提到了一个奠祭，奠祭，我们可以展开一下。奠祭它被提到呢，最早是在雅各在伯特利，他遇到了神，然后在柱子上那石柱上浇油奠酒。这是最一开始提到的那个经文。然后民数记十五章第七节，又用酒一新三分之一做奠祭，献给耶和华为馨香之祭。所以这个奠祭它是用酒的，然后是馨香之祭，馨香这个是神喜悦的，所以这个奠祭是神非常喜欢的。然后奠祭它呢是与其他燔祭、平安祭、素祭一同献上的，这可以在民数记十五章、二十八章、二十九章这里有很多的这个描述，它是和这些祭一同献上。奠祭它奉献的地点，而与燔祭、平安祭、素祭又不一样。民数记二十八章第七节说：“为这一只羊羔，要同献奠祭的酒一新四分之一，在圣所中，你要将纯酒奉给耶和华为奠祭，在圣所，不是圣所外的那个祭坛，它是圣所里边。”然后出埃及记二十五章二十九节，说到这陈设饼桌，要做桌子上的盘子、调羹，并奠酒的爵和瓶，这都要用精金制作。所以我们明确了这个奠祭的，它献祭的地方是在圣所里边，这个陈设饼桌，还有用这个陈设饼桌上的这个爵和瓶来献。所以我们感受到它好像比 他好像更亲近一点，在圣所里面好像更加的离神近一点的意思啊。然后奠祭的含义呢，它有牺牲，完全献上。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七节，保罗他也提到，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这个交奠也有这个奠祭的意思。提摩太后书四章六节也提到，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所以这里被交奠也是这个奠祭的这个一个含义。所以拿西野人呢，他就像这奠祭一样，是神喜悦的，因为他也是可以愿意牺牲自己，把自己完全的献给神，有这样奠祭这样的意思。这在参孙的例子里面也提到，今天我们也读了那《士师记》第十三章。参孙他一生被分别，他一出胎就归神做拿西野人，这是神拣选的，而直到他死做拿西野人，没有，那你可以看到拿西野人他没有规定的时间，他是完全自愿的，你一生都可以。然后参孙他大有能力，参孙做以色列的士师，拯救以色列人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所以从参孙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说，神参孙有强大的能力，就是因为神拣选了他归自己做拿西野人。在士师时代，因为以色列人不遵行列祖侍奉神，个人任意而行，迦南各族就成了以色列人的肋下的荆棘，常被抢夺。拿西尔人就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与其他人形成鲜明的对比，也就是说全然归神侍奉神才是可以让以色列变成强大的这样的一个方法。所以我们更进一步，这个拿西尔人呢，他也成为了影子，他指向那终极的人与神关系榜样的实体耶稣基督。耶稣啊，耶稣他一生甘愿归主，没有瑕疵。耶稣在十字架上毫无保留，完全献上，他成为了神所喜悦的馨香之祭。所以我们第二个部分做一个总结。神这样子按四个条例，就好像建造会幕一样，在他们以色列人之间建立这样的一个关系的次序。神建造并维护这样的关系，神刚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时就像是混沌状态，现在神要建造以色列人之间，以色列人与自己之间的关系。那方法是什么呢？他先建立，然后并先区分不同的关系，然后在各关系之中通过充满自己的同在来维护这四种关系。我们刚才每一个条例里边我们都可以看到他的具体的方法当中，神都来把自己彰显出来。比如说不洁净者出营外，神把不洁净的人先隔离出来，然后用创造的方法，生命方法，创造生命的方法来恢复他，同时治理人和以色列营的关系。在犯罪赔款这个条例里边呢，神用平安祭和举祭为人与人之间建立和睦关系的关键指明了一个更好的方向，就是在以色列人共同洁净的前提下一同享受神赐平安带来的和睦。在遗恨条例里边，神在夫妻关系中提醒人与神的关系，如果对神不忠心，那你心里变苦，最终如那受咒诅的蛇；对神忠心，永远蒙受神对亚伯拉罕子孙的祝福。然后在拿西尔人条例里边，神同样彰显自己，是神看拿西尔人就像馨香的奠祭，供应他就像在安息年供应没有被修理的葡萄树。所以然后四则条例呢，它相互之间是有关联的。神兴起参孙，比如说神兴起参孙一生做拿西尔人，保护了整个以色列。然后一个人如果不贪恋别人妻子，也就会减少发生丈夫遗恨妻子的事。四则条例还都有一个主轴，就主轴就是以人与神的关系为主轴的，它指向那个自愿的全然归主的拿西尔人条例。 就看似每个条例的内容在针对不同对象，但每个关系中、关系里边都是个人与神的关系为重要基础的。所以这里我们看神的心意，他非常喜悦哪些人，他非常喜悦让人去有这样的一个许愿。但是你可以看到，人要许愿作为前提的，就是你要甘心愿意去做哪些人才可以。这就提醒我们说，神真的想要每一个以色列人都能够归他，全然归他，但是他又不能发动他，不能够去强迫他，要他自愿的发起来。就一个，就像雅各里面所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所以这里呢，哪些人条例给我们给前面三个条例指明的方向，说连接之后的更大的大祭司祝福。所以我们看到哪些人条例之后紧跟的就是祭司的祝福。这个意思就是说，神把这条例摆在这里，他的心意是说，如果你愿意全然归我做哪些人，你看后面祭司的祝福就在后面。然后祭司的祝福他在哪里呢？他还在首领奉献供物之前。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神真的是良善的，他不是说你先给我供物我再给你祝福，我先把祝福给你，如果你甘心愿意做哪些人，我这些祝福都在紧紧地跟随着你。所以他的目的不是去要供物，他是先把祝福放在最前面。所以提到祭司的祝福，我们以前牧师也讲过这个部分。那这里提这三组词，赐福和保护是在一起的。那赐福，那他在创世纪一章二十二节，比如神赐福水滋养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多生在地上，这个赐福。然后值得注意是保护这个词，是什么？还有谨守、遵守的意思，同时它有持守安息日或圣约或诫命的意思，履行承诺，它有圣约、持守圣约的这样一个含义在里面，这个很重要。然后再看光照与赐恩，光照就是光照变亮，被照亮，同时呢，它有眼睛或者神的律法。神陀拉发亮的意思，发光发亮。这里连接到诗篇十九章八节，说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啊，这里就是神的话，它能明亮，它能发光发亮。然后诗篇一百一十九章一百三十节，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也是这个字。赐恩呢，它有恩待、怜悯、施恩的意思。然后仰脸跟平安，仰脸它是跟我们这周陀拉 NASA 那个字是一样的，就抬起来、举起来。脸就象征就是神，就是面前、前面脸的意思，是 panim。 然后平安这个意思，我们大家也很熟悉的 shalom 是吧？经常说 shalom。它里面有和平、满足、和睦、友好，还有一个是与神特殊的圣约关系上的平安。所以我们总结来看，这三组词神都在这祝福里面特意提到，什么意思呢？祭司祝福的三组词，赐福、保护、光照和赐恩，仰脸和平安，都是基于神的诫命和圣约有关的。所以神在这里所强调的，在祝福里面强调的是什么呢？他想说的，他对约的信守承诺，这就是对以色列人的祝福。他信守承诺，永远不变，持守他的话语，这就是我们最大的祝福。下面首领开始就奉献供物了。所以这里提到很多奉献的东西啊，包括高抹帐幕、弹劾其中器具的日子呢，有两个首领要奉献一辆篷车，每位首领要奉献一只牛， 这些篷车呢，篷车要给葛顺和米拉利，还有牛啊，牛和篷车给葛顺和米拉利，但是戈霞他是没有车没有牛的，他要用自己的肩膀去抬生物。然后各支派还奉献盘一个银盘子，一个银碗，一个金鱼，还有做燔祭的，做燔祭、做赎罪祭、做平安祭的这些供物。我们想，是想各个首领奉献那么多东西过来，真的是人带来的吗？如果神不供应这些，人能带来吗？表面上看是人，这些人好好准备，我自己到处去找，好像是人努力拿过来的一个供物，但不是的。如果神没有全面的供应，是没有这些供物的。这也能够表明说神在真的全备的支持整个这个祭祀的系统。有人了，有这些方法了，有这个持续下去的他的准则，同时这些包括里面这个祭祀所用到的这些祭物、这些器皿，他都供应。所以这里神继续支持圣殿的器具和祭物，也体现神全备的供应。然后这个所有的这些领袖在一起奉献供物，它也是一个非常美的画面，因为他们代表每一个以色列人各个支派的每一个家族、每一个家室。所以这个集体奉献供物也是对前面神建造和维护神在以色列人关系中建造和维护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总结。各支派奉献都一样，以色列人就成了一个整体来侍奉神。各支派的首领代表每个人进前来奉献，每个支派、每个家庭、每个人他都有责任来祭祀神。然后每个人之间他一定要同心同行。我这个支派奉献一个牛，然后那个支派奉献一个牛，我们这两头牛要在一起拉一辆篷车。如果我奉献这头牛好强壮一点，他奉献的稍微瘦弱一点，那他俩就不能同轭，没有办法一起去拉这个牛，拉这个篷车。然后如果奉献的器皿一个大一个小，在这个祭祀的过程当中也不好用。所以每个人之间的同心同行，大家奉献一样东西，这也能体现出来，就是说整个大家在一起一样的合一的核心的来侍奉耶和华。所以这个是首领贡献奉物也神的一个心意。最后是神要说话，这是在第七章89节末尾的地方。耶和华说话，这个说话这个词是 daba， 它有说话、讲论、承诺的意思，同时它有安排、有征服的意思。诗篇33:6说，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他的话，他说话就让这个天地而被创造。那我觉得在这里神说话，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总结，对 NASA 这个词含义的一个总结，也是对整个 NASA 整个这部分妥拉的一个总结。所以他把 NASA 这个词 NASA 带领到一个更深的一个含义，就是他用他的话把百姓从死亡里面建立起来，然后用丰富的生命来充满他。这可以从刚才所提到的很多章节里面有体现，有前来任职者的分工、大节会幕，然后个人与集体，这些个人与个人、夫妻之间、个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的营造，祭司祝福，还有神全备的供应，祭司的这样的一个祭物和器具，都可以印证神数点每位以色列百姓的深刻用意和智慧，就是他用他的话把他们给建造起来，支持他，充满他们。所以我们今天这个 NASA 讲完了，但是呢我们可以再拿着一开始的那个 那个问题，就神在这个纳索里面他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他建造并维护，神他最后说话，他是用秩序和丰盛，他征服了混沌和空虚，秩序征服了混沌，丰盛的生命取代了空虚。秩序它是话语的真理，用话语的真理来建造秩序，用永远的生命，用他自己，他的荣光充满在圣所里面，用他自己来充满，来维护。用真理和生命合在一起，就是我们耶稣，就是耶稣基督。亲口明明白白的，他这样告诉我们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他是真理、生命。所以我们在最后看这个花园，这个背景图片，所以我们就像是这个花园被建造，同时被维护。神把我们从混沌和空虚当中建造起来，并用自己真理的话语充满我们，使我们得着永远的丰盛的生命。这里面的这些词没有一个是简单的，因为神，你看他在今天这个纳索里面所提到的这些所有的条例，他的话没有一样不是经过精心的策划，没有一样不带着生命的。好，我们接下来做一个简单祷告。天父阿爸，谢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你丰盛的妥拉，感谢你建造我们，用你真理的话语建造我们，把我们从那个混沌死亡里面拉出来，同时用你自己，用你的生命，用耶稣啊来充满我们。我们在今天的章节里面看到了你的心意，你希望，你如此喜爱这个拿谢人，你如此喜爱人许愿做拿谢人全然归你，但是你又是那么良善，你希望我们自愿而不是强迫的，因为你要的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内心里面那个真正的诚实的心要归给你，你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求你今天继续的带领我们，把这样的话语放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在心里面有一个回应，有一个诚实的面对你的。一个忠心的，一个对你的告白。也求你帮助我们拿着今天你的话语，在接下来一周我们应用，我们去做，我们去思想，我们去融会贯通，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为你发光，去影响我们周围的环境。主啊，谢谢你，感谢你的保守，感谢你的建造和维护。祷告奉耶稣啊哈马西亚名求。